记得我师父以前带我们修行的时候，他常常就是在我们已经看起来很认真的、很努力的，然后呢，在伤口上再撒一把盐，让你痛不可抑、痛不可测。你有时候都不晓得为什么，哦，原来才知道，不是苦上加苦，而是说叫你不要在一些小成就里面，就自己觉得很不错。尤其是我们念佛或是禅坐到后期的时候，功夫越来越好，还有那个妄想杂念比较少，你坐下去就觉得怎么样，很安然很自在。那很安然很自在呢，应该觉得很不错吧，哪知道师父一进门话都不讲，就是噼里啪啦的就打过来，打了以后还要骂我们骄牙败种、不知羞耻，骂得我们一头雾水啊！如果前面说很懈怠昏沉还有点道理，怎么已经到了快后面的时候，大家都是很积极用功，状况也很好，怎么会被骂成这样子？后来才知道说，你看你们就只知道坐在那里啊，好像很自在很安然，没有烦恼，你看众生有多少的烦恼，正法有多么的衰微，那你们都不发心，没有为菩萨道，没有为圣教，没有为整个佛法。哇，噼里啪啦念下来，说我们是骄牙败种，说我们是没有真正的发心学菩萨道，然后真的被他这样子骂的说，我们慢慢的看到的确自己是这样。尤其是当我们自己功夫慢慢用功用上手的时候，以前烦恼比较多的时候，我们还觉得会去听三知识的，去广求多学的，去多求福，多去精进，然后稍微有一点自己会用功的修行的时候呢，那就很注意自己的努力，所以就认为其他的好像是什么会打岔，会怎么样，会障碍我们的修行，结果那个菩提心就越来越少，然后自己的生死念可能就越来越强，关照自己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可是呢，关心整个佛教整个众生的那个愿力就越来越小。为什么？你越发觉自己的问题越多的时候，你胆就越小，然后你就发觉自己越多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我都自己都修不好，我去怎么躲人。所以我记得同样的这件事，我以前打七的时候，尤其是佛七，不管是师父带还是师父没空的时候我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经常都是佛七的时候就会举行八关斋戒，一面打佛七就一面举行八关斋戒，然后七天很多人都过午不食。为什么打八关斋戒？大本阿弥陀经还是观无量寿经里面有讲到，能够受八关斋戒的人至少是很用功的话，可以中品中身以上，如果上中下品，中品中身就非常高了呢。所以说因为你受八关斋戒，使得你的戒品还有什么修持的功德会让你品位更高深。所以说我记得我们修行的时候，师父都会利用八关斋戒，那师父的都很简单，大概五分钟，就是问说你们能不能学诸佛菩萨或者阿罗汉一天一夜行不杀生，那能吃否？你就说能，然后这样问过三遍，然后是不是几分钟就结束了？哦，这个就叫受八关斋戒。然后受八关斋戒，师父也不是很严格，他就说你如果有胃病的人，身体自己不舒服的人，那不是真的说放逸，而是知道说为什么过午不食，哦，那么过午不食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师父以前都会讲清楚。但是你如果说吃药的人，或者说是身体有问题的人，都可以喝糖水，哦，甚至于喝水果打成的汁，但是不要有渣。当然真正的八关斋戒是午后不饮浆，哦，但是就是开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让我们那么能够照顾自己的身体。那但是呢，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我们法鼓山后来都没有。那今天我跟师兄们谈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怎么样，我们的很多的师兄说师父在戒律写纲要还是他的书上面有讲说，替人家受八关斋戒的戒和尚必须要自己终身能够持什么过午不食，才能够替人家来做戒和尚，不然怎么样，有过失。 我就讲师父当年在他闭关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专门是研究戒律，就在戒律的这上面，他当然要讲戒律。可在他后来弘化的因缘上，他就改变了很多，因为我们的戒最主要还是要饶益有情，知道吗？然后甚至于师父的菩萨戒也已经都跟我们原来的戒本改了很多了呢，甚至于告诉我们说有戒可犯还是菩萨。然后如果师父的水路那改的更是多，我就听过中国大陆的那些法师就说，你的师父把他改得面目全非。但是你要了解，师父是深入戒律，然后深入菩萨藏各方面，所以他的改变完全是合乎的。你知道以前我们传戒是不是就要披那一件的幔衣，又热，那师父改成就这么一条。然后很多人说那个是学日本人，什么不学好就学日本人，那是不是又要学将来和尚要娶老婆？哦，一讲就讲了很多，引申这边很多，他就不在事实上。那师父就讲，例如说为什么我们的幔衣，菩萨戒的幔衣可以只有这么短，他一一的把戒律弄出来。然后我刚才要回归到最主要是师父自己在闭关的时候，就是因为持那个什么过午不食，迟到胃溃疡，最后出关治疗，后来再进关去用功的时候，他就没有守过午不食。为什么？你要知道声闻的那些南传的比丘是少一少是少什么，听懂吗？所以他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做阴阳没带子，当然不会饿啊。我们这里的中国大圣和尚从早到晚都忙不完呢。你看那边的南传的和尚连拿一根扫帚来扫地都叫犯戒，然后或者是叫你说去把那边的草拔一拔，那也犯戒。那你中国的和尚都完全不同嘛，听懂吗？为在去时啊，做个阴暗时啊，都没有任何的空闲时间。所以说他事又繁，工作又重，然后又是吃素。我们讲说师父在替我们带八关斋戒的时候，谁看过师父是过午不食的？没有，师父没有常年说他过午不食。那我就讲一个很好的比喻来讲，如果你去有病去看医生，医生开药给你，当你吃药的时候，你就会问医生啊，我在吃药，你怎么不吃药？你会不会这么问？这些佛陀菩萨制的很多的戒，是因为我们众生凡夫常常在犯，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戒条，帮助我们这些求戒的人可以怎么样，以戒来防身，以戒来成就我们的功德。而那些比如说像师父这样的人，他们已经本身都远离了什么，在饮食的贪欲计较种种的一切。而他到了晚上如果要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身体的需要，而不是长养我们的贪心或是种种的一切。那就是什么实地各方面不同。然后如果你再看看我们中国的出家人，你以为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叫做三衣一钵不离身吗？什么叫三衣一钵，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说五衣七衣，然后大衣就是外面披的，这个叫袈裟。错，三衣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去南传你就知道，他们出家人还有南方还有我们中国早期的人没有所谓的裤子哦，只有衣和裳，裳其实就是裙子哦。所以那边的男众没有穿内裤的，没有内裤，听懂吗？是用一个布这样包起来，扣头再用刀割起来，然后他们这个就叫做五衣哦。那这个五衣可以在什么地方穿？就是在只准在自己的疗房里面穿。然后什么叫做七衣？七衣有没有看过他们的一件像内衣，但是呢又不像内衣，是一半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披上大衣礼佛的时候都要袒右肩，所以如果袒右肩的时候里面还有这么这一角，等到连内衣的这一角没有露出来是犯法的哦，对佛是不敬。所以说他们有内衣，他们的内衣就是半念，听懂吗？咱看起来是半念，这就叫做七衣哦。七衣就可以出来到哪里？出来到疗房外面， 就是出家人自己有时候在深寮里面这样就可以。那如果入众，我们就要怎么样？穿上那件大衣。那如果去托钵，其实那个大衣就要全部盖好，而且他们大衣是一件薄的哦，很厉害。安尼嘎嘎嘎嘎嘎嘎，然后呢，有法度包嘎巴巴巴，春光都不会外泄。哦，啊，我们就没办法，说句老实话，天亮我们在慰安那布。然后他去托钵洗白白白进来要礼佛。你如果在南传国家，你去看他们进大殿以前都有一个类似的高台啊，出家人都会爬去那，你就想说哎，他那爬去那冲啥，他开始把他的袈裟怎么样稍微抖动，一抖动以后本来是全部包的，然后变成怎么样，要袒右肩，袒好右肩要脱鞋子进佛殿拜佛礼佛。拜佛礼佛，如果你不袒右肩是无礼的哦。那你说我们中国，你说像这样子我就袒右肩吗？这是因为随着时代各方面改变了，中国又太冷，然后中国人觉得你说我男众袒右肩够可以，女众袒右肩怎么看？但是真的没有分哦，哦，所以说中国的礼俗就让你必须要有所改进，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真正的出家服其实是汉服，哎，你看去看跟那个寡戏啊是京戏，是不是差不多啊？我们以前也有水袖，哎，你请问海清那个那么大做什么？我以前想讲我知啦，啊，就是有物件就落到位下去。那是中国以前的什么，他的衣服就这样。那中国以前为什么的确是方便，以前的人不好带东西，就是放在那里那一个东西，诶，就真是类似百宝箱，然后前面还有一个你看到瓜皮上面有一个白绫，你知道吗？那地冲上那地就是让你来老瓜七瓜，然后那个随时可以剥下来洗，以前都有的。这都是我们中国的汉服，跟三一有什么关系？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保有他的精神，比如说现在你看讲经说法，给今天出来，我就披上如来的法衣，表示说我们不仅是佛的弟子，要依法安住我们身心，所以这一件代表佛陀授给我们的，我们永远不能忘怀。他不是说披得好看，他是时时叫你披上的时候，你就要知道那里的精神跟意义。那至于里面的，这是随俗随方而改变的。爱听我，我们要注重戒律的精神，但是更重要要去发扬。以前我记得好多年前，那个传八关斋戒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多人。其实呢，我真的是希望我们还能够发挥。那不要害怕说啊，我自己修不好，我这样子做有罪，罪在我一个人。然后只要众生能得利，其实对我们修行来讲，应该都是愿意这样，听懂吗？你说你受个八关斋戒，然后让大家一天一夜精进，这功德是多大？只要每个人得利，你说啊，我就是因为过午不食，我呢无法都做个好，我都不敢为大家来开眼，来做大家的戒和尚，那多可惜啊！我们法鼓山多少的这些菩萨想要真正的修行用功，是不是？然后如果说像菩萨戒以前很多人都不敢去，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去受那个饭碗戒经的菩萨戒，里面有一条我就常常被人家问到，他说法师法师，里面说如果拿个酒瓶，就光是拿给人家哦，就五百世没有手，五百世没有手就不太敢受，你知道吗？然后说规定说不只是自己不吃荤呐，连替人家煮都不可以。你说啊，我就是家庭主妇诶，啊，我怎么有办法做到啊？就觉得很难啊。你受又想要希望说受戒，但是又现实环境怎么样，有很多的困难。结果我们师父他都随着时代在改变。我第一次他老人家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替我们讲五戒，有一条我就给他吓了一跳。哪一条？不邪淫戒。他竟然怎么说？他说只要男女之间不要每天换男女朋友就 OK。 至于是不是有婚姻关系或者同居关系，什么都没有关系。然后也没有讲到很深，是不是异性的还是同性的，他都不说明，他只讲说不要天天常常换男女朋友。哦，那时候我们的戒律从来没有人这样讲，听懂吗？我不骗你们哦，这就是师父去到美国，因为我后来去美国留学，我才知道我的老师很多人跟我以为是他老婆，结果十几年来都是什么，都只是男女朋友而已，就大家欢喜就住在一起，就这样的关系。他们也认为说现代的人何必需要那一子什么耶稣，他觉得说真正的你要爱对方喜欢对方，在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认真的对待，这样就好了。所以说师父的解释跟原来我看他的戒律学纲要哇差的好多哦。你说哪个时候讲的是对，没有对跟错，听懂吗？他随着时代种种的改变，种种的加进心意，然后让众生能够接受，再才是最重要。所以我是希望说哦，同样的一样的八关斋戒，我是但愿例如说像我们现在有禅期佛期，那以后我们这里的法师愿意受的人就跟我来一起，然后我能吃佛能吃能吃能吃，哎，那样就完成了。那你七天七夜不仅是修行，还受怎么样七天或者几天的八关斋戒，它还是有另外一层的一种意义，听懂吗？那你不要想说啊，我自己都没吃过不食，我替你们做戒师，那不是我过失很大，不必这样想，听懂吗？我们中国的会不能够过不食，其实有它真实的原因，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受戒完的时候回到我常住，我就为了受过午不食就被我师公骂得很惨。为什么？因为几乎过午不食最好都是要11点左右就差不多要吃，我们中国的寺庙每次都要怎么样，都有时候初一十五是不是要上供，一上供完是不是都超过12点半以后啊，差不多了，你知道啊，然后真的吃你就来不及啊，一看得来不及你都不吃，啊，不都起烦恼，哇，你就造成什么团体生活的很不方便。后来最主要的是什么，不只是不方便，还最主要是因为身体会弄坏。我们中国大乘佛法有它的特殊的精神跟意义，当然声闻律的很多我们要去把它发扬跟它守住，但是我们真正的大乘更多的精神我们还是要去怎么样去掌握。不过说实在，你如果按声闻律哦，咱家没一天不是犯戒，光是一个过午不食你就犯戒，然后你寺庙里面这么多粮食，这么多的工作叫人家去做，不能出隔夜粮，不能吃隔夜饭，不能吃什么，哦，就对了。然后呢，手也不能吃金银就什么那些。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说啊，百丈和尚会另外建丛林，这样明白了没有？他就是必须要符合中国的种种的生活，种种一切来合乎佛陀的戒律的精神，然后来适合中国的修行。所以说我是希望啊，如果像这一类的只要能让大家增长善根成就道业的啊，就像师父一样要去多去推广，真正推广。众生现在就是常常自己都是觉得很迷惘，不知怎么去用功，然后好不容易有一天一夜做在家身份的出家戒，一天一夜呢，一天一夜做圣贤身，起码说还没有圣贤也做个什么，也是个出家人嘛，然后在寺庙里面怎么样精进的用功办道，叫做进阿罗汉住，听懂吗？那多好呢，至少学习说哦，外以什么样八支斋法就是九戒的，那内以什么六念法来庄严，一时一刻都不要世间心贪染心什么，然后一心一意办道。诶，虽然说没有办法真的这一生时时刻刻都如此，可是这一辈子有多个几天这样的用功修行不是很好吗？所以这是佛陀对我们的慈悲，然后也让众生可以修行出离行清净凡行的一个机缘，我们为什么不去提倡呢？东南亚几乎所有的寺庙都在提倡， 我们台湾也是很多。那我们希望法鼓山更是在提倡什么啊？净土就在人间，有没有？更是提倡什么菩萨的这种的情操，我们更应该发扬这样的精神。希望我们的法鼓山能够发扬说佛陀然后师父真正的遗愿，不要在很多很多的小细节上然后大家走不出来。就拿个最简单讲，我们就说师父在受半关斋戒的时候，你们问看看师父那时候有没有过午不食，他绝对都吃的。以我自己跟师父在一起过，我就从来都没看过师父晚餐是不吃的，都是有吃的。那你不会认为他有吃就叫犯戒，对不对？那你也不会以为说啊，师父有吃替我们传八关斋戒，那我们就不得戒，或者师父有过失，我们都不会这样想。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会自己在自己的八关斋上去用功，然后在师父开示的道理上去精进，哪里会去教别人或者怎样呢？所以说这样有一种积极向上的这种菩萨道的精神，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发扬。起码我还希望我们天南寺的师兄弟们去把它做起来，不要害怕。如果你觉得说有过失，那我替你们承担，要下地狱我来下，真的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行。还有就是说出家哦，说要知道修行的方法，也要知道怎么去用功积极，所有的一切要依教理的指导，不要只用我们自己的看法，或者是以前的俗例是什么，或者是对佛法的教理经典没有充分的了解，只是一文解义，然后解得很偏差，那你就会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要圆满的去看，然后圆满的去了解。所以说在这里我也希望作为一个佛弟子，我们要应该怎么样深入经藏，要去广学多闻，可是更重要要怎么样体解大道，是不是？要真正知道大道的真正的义理，真正的重心在哪里，而不是在一文矫之或者是吹毛求疵，说这一句话怎么解释怎么说。当然我们也不可以说用自己的意见看法然后自己创造，那当然也不可以。所以说在这里我还是呼吁说，八关斋戒的确是众生的现在的很好的福田，很好的修行方式。如果说我们山上可以再把它举办出来，各分院再举办出来，对众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注意。光是从这里我们就应该提倡。还有就像佛陀的时代有一个太子，应该是祇陀太子还是哪一位吧，他就请佛还有众所有的出家人，唯独就是不请周利盘陀切。然后他在请佛的时候事先就讲，他佛陀，所有你还有所有的弟子，我们居士们都很恭敬，也都很赞叹，哦，他们也都认真办道，唯独就是那个周利盘陀切，你看懵嘎懵嘎，连佛陀讲一句什么法四句句啊，听懂吗？印度人很会背，因为他有押韵的，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跳那个橡皮筋的时候，一面唱什么满地开花五十一二一二黑龙博山一首，但是可以很好念，是不是？那也是印度人的很多的教义都是编成有音韵然后有记很好背诵，可是周利盘陀却连这个都背不起来，很多人真的都是看不起他瞧不起他哦，认为他是在佛门里面带坏了僧团的这个什么被人家恭敬性还有崇仰性，所以说不请他。佛陀也答应了他，请佛陀还有所有大家去应供，那当然最后就是什么周利盘陀却没有去。可是释迦牟尼佛不直接从言语上来指导这位太子，他就带领大家去，然后等到释迦牟尼佛坐上法座，那么要请钵，是不是要请佛陀的钵？那佛陀就说我的钵哦，在周利盘陀切那边，嗯，那这个太子一听，既然佛钵在周利盘陀切那边，那就赶紧怎么样去拿，哦，那么自己亲自赶去，一赶去傻眼了，为什么？因为他看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就麒麟金色还是什么，哦，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周利盘陀切，然后都拖着手上都拿着钵。 他不知道要请哪一个，然后也不知道跟哪一个要播，然后又赶紧赶回来问佛陀说，我去到那个地方一看，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周立盘陀经，到底哪一个才是，我怎么去跟他要播？佛陀就讲，你就走到那边，然后向中间的那一位，果然他就去了，然后一起说的，诶，所以500个周立盘陀经就变成一个。那这时候请到钵以后，这个太子拿了钵回到释迦牟尼佛那边，首先第一句是说什么？他就说，我很惭愧，我很忏悔啊，我竟然狗眼看人低，自己凡夫的这个眼，那没办法认清圣贤，还对他这样子的侮辱，我应该对他忏悔。那佛陀说，好，你要对他忏悔，你自己去请他来，在他的面前忏悔才有用，对不对？嗯，然后他本来是不请他的，这下哪敢不请啊？是不是？马上用最恭敬把他请来，请来就在他面前忏悔。那周立盘陀却就说：“哦，我接受你的忏悔。”很多其他的人还是不傻傻，对不对？因为他们也没看到500个周立盘陀却。这时候呢，那他接受他的忏悔以后，那么周立盘陀却怎么样？身上出火，身上出水。就像我们什么水火共同的奇观哦，就在身上出来，然后呢，诶，脚一抬就往到空中去了，然后做种种的变化，最后才跌下来。大家一看傻眼了，什么时候周立盘陀却竟然已经怎么样证得阿罗汉果，然后不仅有阿罗汉果，还有这样的神通。但是每次人家以前问法的时候，他从来不答，不管跟外道还跟什么，他都是默默的，所以大家就看清他。然后最后周立盘陀却跟大家讲，他其实当然多劫的熏习也有关系的，我们讲说方便智跟这个本智，周立盘陀却虽然了解本智就是一切智他记住，但是方便智我们讲说道种智还没有记住，但是这是用菩萨来讲，他就讲说其实言语常常都是不真实的，一切诸法都是缘起的，所以你多辩论多什么其实都是无益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大众之中常常不说话，最主要就是什么，言语并不能代表实际的礼物，实际的修正，所以说实际的修正才是最重要的、哦、当然我们佛法度世也要有方便，语言文字也是一种善巧，但是我刚才讲说体解大道还是最根本、哦、所以说不要以为说我们这里的哪位比较不讲话，看起来比较笨比较慢比较什么，然后你们就常常觉得说他不如谁不如谁不如谁，千万不要这样想，听懂吗？你这样产生出来，你已经心起分别，你自己不是像佛眼，你怎么可以看得出每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懂吗？他的因缘说不定在哪一个时刻圆满的时候就是不可思议的啊，就像我们两六祖大家都惊讶，怎么这个人已经是肉身菩萨，多么的赞叹。所以说从修学佛法来讲，我们讲说不要看轻人，常常要恭敬一切的人。我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跟大家共同相处的时候，那么无论是对法师还是菩萨，我们都应该抱这种什么真正如是大人，如见大兵，然后如是佛菩萨一样的，任何你都不要看清，任何的因缘任何的现象你都不要用自己的分别心去分别，不管是新出家的新学习的，你都不知道他过去世的种种的因缘，懂吗？然后学佛最主要不是用眼睛去比较人家说人家，是如何降服自己的种种的一切分别计较，那才是最重要。所以说在这里我很感激，我每次回来跟我的师兄弟这样在一起，我就觉得自己很欢喜，有一种温暖，有一种被照顾，有一种什么，真的是这样感受到一种大家庭的爱。不然自己说句老实话，在弘法的这一条路上其实走得也很辛苦，因为自己没有福报没有因缘，但是真的是很感激佛菩萨有天龙护法护持，还有师父真正的教义跟栽培， 希望说在座的每一位，不管你是参禅念佛，最主要是要学会把佛法带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去体验，去受用，然后你自己会觉得自己生命越来越落实，越来越安定，而不是自己越来越烦，或者看什么都不顺眼，或者怎样。任何的一个因缘境界，你都能够看清楚，能够去了解，能够发愿，能够用智慧去处理，而且处理得很好，这就是真正的学佛。佛法这么好，懂得人为什么这么少？确实是如此。尤其是我们汉传佛教，还有修行不可以盲修瞎练，修行要懂教理，懂经典，懂的话你就要深入经藏，然后还要真正去努力。所以说我讲的教的里面都是跟着经典，然后跟着我自己在佛法的一些小小的体验讲出来跟大家分享，那自己也是在一面学习之中，只是说把自己野人现铺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让你们也可以了解说佛法应该是这样修，应该是这样努力哦。我也跟大家讲过啊，我那个道场到现在也没有好的厕所，也没有洗澡间，什么都没有，但是唯一一点让我心里很安慰，就是我一定要把师父的法传出去，让大家知道说汉传佛教真的是这么好，为了要这个使得佛法真的说修行的一些道理啦，让人家不要觉得说你们佛教就是一会打坐，然后坐在那里糊里糊涂的冷水泡石头，也不知道道理是什么啊、哦。然后念佛也不知道真正怎么去念，怎么去相应，那么佛讲的是什么，然后都没有怎么样真正的体会，那就很可惜啊、哦。所以说我自己希望说能够多少把从经教里面看到的来跟大家结缘。其实我一直从来都没有打算把我自己的东西把它变成书或者变成什么，因为我觉得一切佛法都是佛已经说尽，然后祖师讲的比我都还要好，何必要在我多增加这些啊、哦？但是很多的佛友包括我的弟子他们就讲，其实每一个的这个众生他们所相应的所能够懂的还是或多或少有帮助，所以说佛有发心去做，那我就什么随顺因缘，倒不是我自己想要出名或什么，我这个一向真的是最懒，能够少一事我就少一事，但是把我这个很懒的心能够打掉，然后变成比较积极，那真的是师父，我被师父完全感动了。那么以后我们的佛教的不管是念佛或者禅修，我都希望都不要离开大圣的汉传佛教的特色。例如说现在其实世间在应用的都是运用小圣的缘起空慧，但是不是般若空慧，般若空慧跟缘起空慧还是不一样的。般若的空慧是讲到实相论，是不生灭灭不来不去，小圣的缘起的还是讲到空无相无我，讲到无常苦空，这些他见到的是法相上面，他不是法相跟法性的一种圆融，所以说般若才是真正大圣的空慧学，但是他是从缘起的这些进化而来的。那你如果不了解不把它分辨，人家就说你们大圣都是讲阿底阿贼，然后怎么做都不晓得，我们就必须要有教理的依据。例如说坐在那里为什么知道说不会掉入到我们的身心障碍，然后不会被境界带走，原来知道一切诸法缘起空寂，然后当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一切诸法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本质清净本质圆满，诶，这都是实相论。所以你在参什么是我，我是谁，你就不要掉在一个我的上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可得，因为你马上知道什么般若的这空心会，你就不会掉入在思想里面去转，嗯，然后你在境界里面又不会掉入到说哦，原来空就什么都是没有，不是，你马上会用唯识，唯识虽然说一切诸法当下空寂，可是如幻的假有，一切的因缘果报还是什么依他起，还是不空，所以圣意真正的那种的愿心所成就的仍然是什么还是有，所以如何我们讲去做到转世成智，如何变成我们讲说把这个全八识转成大圆镜智，然后 第五是造成什么叫尘所作智，还是妙观察智，还有平等性智，都是要从我们自己的身心，例如说事是分别染污，对不对？计较种种一切，那你如何从这里的道理里面去观察说，诶，我现在在念佛的时候为什么叫都摄六根，原来眼睛不要被境界带着跑，耳朵不要被其他的声音带着跑，然后马上知道说，哦，被事带着跑的时候就不叫都摄六根，转世成智就是知道这些因缘假有，但是仍然有它的作用，所以不要继续去分别，诶，马上就用唯识，那你的念佛就能够相应到都摄六根，否则都摄六根其生命力满不在，你不会用教理，你不会用方法，然后只拿到这一句就，哦，都摄六根，啊，就把眼睛起来了，啊，耳朵关起来了，啊，专心念了，眼睛念了，那个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教理的依据，就是一般人就体验，啊，都摄六根就是，啊，把眼睛别看，啊，心别别想，啊，找眼睛念，耳朵眼睛听，他说嘛这，对不对？但是你想，我们如果学习教理了以后，你就知道原来都摄六根从这个实相论就是般若心空，你的都摄六根跟唯识转智的都摄六根跟着什么法界缘成一相，那么当下就是因缘相，当下就是圆满相，当下就是究竟相，所以一切烦恼当下也是菩提，你这样的从一法然后变成什么一切的法界都是缘成，那从这样子你就不会只自己他个九地的那身心，你就可以扩大到法界种种的一切，然后无一法不是清净法，无一法不是妙解缘觉，那个又是另外的一个大圣的境界。那你如何在禅修或者念佛的时候，你的心是这样去相应？啊，你不知道武功，心系在法上，系在理上，在用功，不是干他地的那身心上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你怎么念？你都转不出来的。所以说如果有这些教理义理的研习，你自然相应到了，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你就能够在甚深意上一直一直怎么样，随着你的功夫就会深入，然后就会相应，就会怎么样真正的体解大道。佛法是这么的殊胜，可是了解人这么少，为什么我告诉自己说我不要辜负师父，我一定要认真，所以我发觉我比以前更努力，然后心怎么样更落实，虽然自己年纪也大，各方面也都越来越障，可是呢反而不会影响，时时刻刻自己都觉得很安然很自在。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哦，我们何其有幸身为大圣佛法的弟子，我们就要把大圣的教理义理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了解，然后来指导我们自己的修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去怎么样去把它实践出来，而不是只是说啊，我们就是看到人都爱有慈悲心啦，啊哦，爱欢喜啦，要慈言爱语啦，这当然都是应该做，可是更深的意义是什么你有没有了解？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知道说该怎么做，也要知道说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这样做以后生命有什么转变，自己对佛法体悟可以到哪里，再来去帮助人家的时候就可以有更多的什么注意。好，谢谢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